经过早上跟中午下午一整天的念佛精进用功，有的人那么觉得不习惯，身心疲劳酸痛，如果是这样正是好消息，知道吗？要恭喜你们。为什么？一来是代表我们在修行之中，你已经渐渐能够消除自己的身心的一些业障，在礼佛拜佛之中，我们以自己的清净心、诚恳的心，可以把我们有史以来的种种的业障，在我们身口意三业的努力之下，可以坚持的消除。所以说身体虽然觉得有比较不舒服，但是那是很正常，因为这是精进用功，所以没有什么事情，不必担心，不必害怕。那么第二，就要告诉警惕自己，因为平常不够努力，不够精进，所以稍微要求自己在法上、在道业上来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努力，那就觉得身心不适，处处不安。如果是这样，自己就要告诉自己，时日已过，如何得好？如果再这样放纵自己，如扫水衣，如什么头燃，脑袋都着火了，你到时候怎么办？所以唯有在平日之中，我们时时刻刻能够将自己的身心安住在法上，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常常跟佛陀的教诫那么常常相应，这样子自然当你来到这里用功的时候，你会发觉哇，好殊胜，好难得。不仅是这里的环境比五星级六星级的大饭店还要好，你看和风吹来，然后山光水色，鸟语花香，然后处处都是善知识，简直就是人间仙境。所以说当我们自己真正能够放下自己对身心的贪恋，能够借着一句佛号声顿歇自己所有的一些分别妄想执着，其实你是很容易在这里感受到无上的法喜。唯独是只有自己心没有真正的用心在佛法上面，尤其是这一句佛号上面去做足功夫，只是嘴巴念，只是心在有这样的动作，而没有真正的往内在去关照生命的实相，或者生命现在的现状如何借着现在当下这样的修行真正去成全自己，也就把一些不好的烦恼易燃把它成全下来，就好像浊水，你用明矾，或者用我们讲说明珠，念佛如明珠，入浊水一寸，那么浊水就变清一寸，如果渐渐的到底，它就变成全部清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心的妄想分别常常就是此起彼落，不是随境跑，就是内在自己种种的攀缘分别不断，所以外有诸境境界种种的这些猛兽毒蛇来牵引我们，内在有 贪嗔痴种种的三毒，然后我们怎能得到安身安心？所以唯有此时此刻你们专心在念佛在游泳的时候，心水就是心如水一样慢慢沾起下来的时候，你才可以见到自己的杂质，才可以沉淀下去，然后到达心如沾水一样沾然明亮的时候，你心性中的光明智慧自然就能够涌现出来，那这时候你的生命的体验就不同了，就不会觉得人生怎么都是究竟一个苦，苦都苦不完。如果你们苦不完，那是代表我们没有真正用功。真正用功，任何一个法门，不管是一句佛号声，乃至于打坐，不管是你用墨照还是用话头，只要真正去用功，绝对那么可以我们讲说得到佛法真实修行的受益。生命里面自然常常就是阳光明媚，时时刻刻就是百鸟鸣唱，众花芬芳。否则如果不是经过佛法真正的实地用功，你永远是阴云黑雾，然后种种的惊涛骇浪，一时一刻都不得安，只能借助在五欲尘劳里面去追逐更多，然后借着那些五欲尘劳的东西来麻醉自己，来逃避自己，然后最后才死都不肯闭眼，死不瞑目。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如此。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不要辜负己灵。什么叫己灵？就是你本有的心性里面的跟佛无二无别的这种智慧妙德，好好的去开发它，去庄严它，成就它，不要再波波一生忙忙碌碌，自己就好像孤魂野鬼飘来飘去，前也不知该如何走，然后水尽只见到一片茫然，这样的生命是很可悲的。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学佛不是玩票，不是给你浅尝辄止，是要投注我们全部的生命力量去经营它，去努力它。有没有看过二祖神光去见达摩祖师的这一段故事？我们知道当达摩祖师在少室山，也就少林寺面壁九年的时候，那么他的禅风因为不得当时人的认知，所以他并不急于向外来教导。但是我们讲说神光本来在北地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法师，那么有一天他就梦到神人，就是天神告诉他说，在那南方有真正的大菩萨道林，那么要他去学习参请。后来跟师父问了以后，师父说听说少室山有这么一位大德，结果他就不辞辛苦去到少室寻求大法。可是一去几个月，天天求，达摩祖师连回头看 或者印一句话都没有，但是神光并没有灰心，他就想一定是我自己的诚恳心、求法心不够，所以他改变了主意，不是只是在那里求，而是一求就不起，就在洞外，就是长跪，彻夜中宵。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天气一冷会怎么样？会下雪，雪已经埋到几乎到胸了。可是神光并没有因为寒冷，并没有因为说雪继续埋下去会死，他仍然不退。这时候我们讲达摩祖师才回过头来说，你究竟要做什么？这时候我们讲说神光也就扼住，马上说为求大法而来。你知道达摩怎么回答？他说你以这样的小心，意思就没有发真正的广大心，然后轻心，轻就是不是很诚恳的心，要来求大法。他无上大法岂是这样的人可以听得，可以去承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做到这样？最后我们让神光就拿起了戒刀，把自己的臂砍了下来，作为什么求法的真正的，不惜干扰，不惜生命，只为求大法。这时候才得到我们讲说达摩的指导。有没有看过弥勒日巴尊者传？看他的师父怎么对待弥勒日巴尊者，所有这些祖师大德的成就都不是用一种我们讲说轻心、忽心、小心能够去成就，而是脚踏实地的真正去实践、去努力。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福报因缘浅，不是真的我们浅，是我们自己真正没有这样的发心努力。今天有一位义工菩萨跟我讲，他法师，我有参加过主人老和尚的精进佛七耶。他说哇，真是殊胜庄严。可见我讲的并没有欺骗你们。一天是1500拜，然后那种用功，如果不是真正有心想要为道业用功的人，真的你受不了的。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也学佛，他一听说我要去山上念佛禅修，他也说我可以不可以去。结果我请示主任老和尚，老和尚好难得有外国人来学佛，当然怎么样也就破格录用。结果这位外国人一去，第一天他就哭得死去活来，第二天晚上他就跟我溜了，就找不到他了。白天他不好意思跑，晚上了，那么他趁着黑夜黑风高就逃跑了。后来他又来找我，我就问他你怎么这样做，他说我哪知道，说你们的修行是这么苦，我还以为是很轻松的，因为他也去过泰国，那么也去过缅甸，甚至也去过印度，都没有吃过这么苦的，所以到中国被这个老和尚吓到了，那么所以他自己的逃跑。所以说真的是很苦，但是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法喜充满。我告诉大家，在那里面竟然有一位大概40来岁的女众菩萨，多么奇迹！不是跟你们讲神通，是真实的。他7天从来没有去餐厅吃过一粒饭， 七天也没有喝过一口水，然后七天也没有去床铺躺一下，七天他下来拜了五万多拜，那个五万多拜还是要在所有什么剩下的时间挤出来的。我们大家听了都傻眼，但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因为吃饭是不是隔壁空的就知道，对不对？然后睡觉虽然你中我们不知道，可是每次我们拜的时候整晚都是殿堂都有人在拜，自己要稍微去稍微休息一下，总觉得哦，有好几个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他永远都在那里。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渴，反正每一句佛号声念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一个很甘甜的水从他的喉咙中自然涌现出来，他这个甘甜的类似甘露的东西呢，使他就不会渴，也不会饿，也不会怎么样想要睡觉。九天下来他精神比我们还要好，哇，我们真的是大家佩服到极点。为什么？因为他身心涌现出来的那种的法喜，那种的啊，脸上哇，真的是一脸宝光从内在里面流露出来，很润泽的那个相，那是确实的。还有一次，那么跟我同期的有一个老居士跟我们一起念佛念佛念佛，也很认真，每次念佛拜佛他就会痛哭流涕，年纪也蛮大了，那时候我还不到30岁，那么他大概有50-60岁，每次哭得好伤心哦，好难过，我们总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检讨报告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头发劈开打开来，然后一看中间深深的一个好像被利刀怎么样劈过的，他说他那个不是受伤，不是什么，他自己也怎么样做梦知道，他原来呢前世是一只牛，那这一只牛为什么会有这个深深的斧头呢？不知道有一次怎么无来由的把自家的主人怎么样用脚打死呀，挑死了，那结果家人是不是很气啊，很恨呐、啊？结果就把这一只牛怎么样，不是宰杀，他是把它活活的绑在树上，然后一刀一刀的怎么样，就是类似凌迟，听懂吗？经过好几天才用大斧头怎么样往他那个脑袋怎么样破下去。他说这样的因缘使得他跟那个原来主人就是结怨了，那个结怨之深哦，使得他经过一两次的都还能够感受得到。当时我听的好像是在讲故事一样，一方面相信，一方面也不太相信，但是呢他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而且他自己感受到很真实，然后那个头顶的那个深陷陷到那个几乎让我们都不知道说他的头脑袋怎么会长成那个样子，讲的时候都让我们大家听的真的是夏天都会觉得寒冷。为什么啊？觉得哇，这么可怕，光是一念起什么恶心，那个残害之心，那个果报之惨，没办法进除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其实好像在这个主人老和尚的那个佛器里面也有记载这一段的事情。因为以前总是觉得佛法的东西很好，可讲到因果谁见到，总是还是不太清楚不太明白。说句老实话，那时候我才20郎当岁，那虽然自己身体有病痛，可是呢你总还是对这样子的事情不能够太接受，还是觉得自己也不能够确定它。所以听完这位老居士这样，哇，觉得真的是毛骨悚然啊，多可怕、啊、真的是一结了这个恶缘，那么常常缠在一起，恶越来怎么样，恶上加恶，那么就更不可怎么样解开。所以说在我跟老和尚打气的时候，那么就见到这两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佛法绝对不会骗我们，那我们要深信自己所造的业的确是怎么样多生累劫来，我们没有那智慧，没那个神通，不知道，可是从我们今生所感受的一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知道啊？你看处处种种一切怎么样的灾难痛苦，种种一切是不是因果？的确是的，否则就像司马迁只是在怪什么 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对不对、哦、像他做忠臣孝子、哦、那么还要遭受到这样的飞行，然后像李广的孙子那个李陵为国家尽忠，那最后他全家还被杀光，看着种种的一些事情，那么他就觉得天道何其怎么样不公。当然在我们，这是指佛教尚未真正传入中国，我们就知道身心自己所造的一切，只有借由修行忏悔努力精进，才能够把无始以来的罪业尽除，把自己真正如佛一样的智慧才能显现出来。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怎么样，因为吃一点苦用一点功，那么你们就觉得哦，够了够了啊，够不够啊？造业的时候从来都不觉得够，稍微修行吃点苦就觉得怎么样太多了、哦、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众生最颠倒的地方。总之就希望说在座的每一位，今天我们说起来因缘福报真的非常好，像古代的话，你们即使要想来禅堂里面修行用功不太可能，听得吗？那现在一切我们讲说其实都是在为大众努力服务，以前的丛林是出家人了生死办道业的地方，现在的道场呢是为谁啊？为一切众生，对不对？有没有差别？没有哎，我们还要听你们管家扫地照顾，然后呢每次准备到最好的时候就大开中门请你们怎么样赶紧进来用功，只是恨说你们不能早早成就。修行不是只有出家人的特权的，是你们的特权更大，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要发起殊胜的心，好好的珍惜感恩，然后把自己的道业趁此生就好好去努力。所以师父在 DVD 的时候告诉我们，今生如果怎么样不了道，来生就要披毛戴脚环，然后这一生不向今生度，来生怎么样你就变成是什么生你都不知道了，就很可怜。所以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一定要用功。那么用功在我们中国当然禅净二法是最普遍，那么如果我们一面可以参禅，一面又以念佛的方式来增强我们自己的信念，增强我们自己的什么修行的这种的实践，那信念行不仅是念佛法门的什么山顶足，也是我们任何修行的什么的山顶足。所以说念佛禅当然是最殊胜的，不管你从信入还是从慧入，那么定慧都是使我们真正能得力的。好，现在我们来讲讲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那么其实四十八愿在经典里面并不是固定的哦，它有这个十二愿，有二十愿，有二十四愿、哦、甚至于三十几愿都有，不同的经本有不同的叙述，但是最后我们把归纳到无量寿经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圆满的四十八愿。但是你们不要想说阿弥陀佛发这样的四十八愿，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啊？好命，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不必用功，然后呢就仗佛光明啊，然后念一念就保平安了，就可以去了。佛菩萨绝对有这样的心，听懂吗？但是问问自己，你去了自己掉头就走，不相应，听懂吗？所以说阿弥陀佛的愿力，其实所有的菩萨在他因地的时候修行的过程之中，见到自己身心的烦恼，然后见到众生的苦恼种种以后，他为了帮助自己帮助众生处理一切苦难，他就要以智慧以悲心来过渡一切苦厄，不管是自己的或别人的，然后最后就发展成，其实每一位菩萨都有他的什么自己本身的愿力。那么阿弥陀佛也是在我们讲大本的阿弥陀经里面，他就是我们讲说做法藏比丘的时候，那么在因地里面自己原来修行，到后来修菩萨道时候更是积极精进。我们拿个很简单，例如现在我做男人，我就没有做女人，那么女人真正的痛苦我能不能确实的了解，就还是差了一点，是不是？那么因此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那么菩萨他自己多生累劫经由很多的生命的现象，有没有 有时候是男人，有时候是女人，有时候是甚至于乃至于禽兽三恶道的众生，那么他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知道过去生自己有这样的果报，那么因此当陷入到这果报的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他自己在修行的时候为了帮助甚至怜悯一切众生不要再陷入这样的苦的时候，所以他就会立这样的大愿。所以说立这样的大愿，这就是每一个菩萨有各自不同的愿力。例如说家师他小时候读佛经修行的时候，他就看一看他佛经这么好，为什么懂的人这么少，所以老人家怎么样就发愿一定要把佛法上面的好处告诉大家。就从民国老人家的时代看到佛法那么的衰弱，是由于什么？没有真实修行的人，还有没有真实修行的人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知识的低落，就是没有在经教义理上面有一个真切的了解，然后把一些外道似是而非的思想带进到佛门里面来，然后造成怎么样？大家对于佛法没有正式的真正的了解，然后盲修瞎练。所以当师父自己建立起法鼓山的时候，他就以什么我们讲三大教义有没有，那么来希望提升我们每个人的品质，然后建设人间的净土。所以我们的修行虽然我们也有佛期甚至也有禅期，可是所重的一切就是在实修上面，而且实修一定不可离什么经教义理的说明，也就是要按照佛陀的指导，然后作为我们生命的什么依归，这样子才不容易出差错。所以说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不要只是心升起欢喜然后贪求的心，然后说啊这样子我就安了，就好像买了保险，买了保险你也要付款的，对不对？有没有说不必付款的就可以的？不知道。所以说如果有这么好的保险，那我想人人都愿意去。那么但是佛法，例如说佛陀这么好的地方人人可以去，可是你也要交一点保费，听懂吗？虽然大多数的一切风险一切种种的一切去到净土再努力还可以，可是如果现今你没有真正好努力，你能不能相应到那里啊？佛门虽广，可是无缘的人无心的人他进得来吗？进不来。我们说天然寺这么好，能够进来的有多少人？非常有限，是不是？所以西方净土也是一样。那只有谁？只有说心里同样感受到有这样的苦难，感受到这位菩萨所发的大愿依我心怎么样凄凄然有同感，感受到这位菩萨的什么一种慈悲的力量，救度众生的那个愿心，然后自己也发觉的确生命这些苦难当自己走过以后，看看来时路，来时的路是这样崎岖不安，处处危险，今天自己有幸走过，可是还有多少人怎么样面临这些深渊恶水猛兽这些的时候他们如何是好？所以就发起一个什么真正的愿心，希望能够帮这些人也出离，这就是真正菩萨发愿。所以当我们自己在修净土法门，你是不是自己的心也要跟阿弥陀佛这样的愿心相应，才可以叫做什么感应道交，而不是只是佛大开善门说你们都来，可是呢你根本都不了解他，而只是用自己的贪欲心，用自己的取舍的心。例如我18岁的时候佛冈山读书，那么暑假第一次暑假，因为师公没有钱给我，所以我也不能回去，然后师公也跟我讲他所有的暑假都不准回来。那时候我有一个戒和尚是教授和尚，他的徒弟也是在佛冈山读书，因为我受戒时当他师长，所以他接他的徒弟的时候顺便把我接到他的道场里面去。那么当然非常好，这位老和尚是天台的专宗的，那为我特别在暑假里面开天台的课程，很感谢他。有一天突然他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拉起我，小和尚走，我们去跟人家助念。我以前从来没有助念过，不晓得什么叫助念，但想想哦， 人往生呢就去那边助念，结果去到那个往生者的家里，那个往生者呢大概五十几岁吧，有一个老菩萨大概七十来岁，大概也是癌症或什么病。我跟老和尚就一人坐一边，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那位老菩萨就一面哭啊啊，佛祖啊，你那遐无保庇啊，我的这个囝啊，落去啊，啊，我拜不完神啊，你拢无保庇啦、啊，哦，一面哭一面念，一面哭一面念，啊，那个心哦，才知道，很多人的学佛念佛怎么样，求佛其实都是在哪里啊？啊，没有真实的了解佛法，你说天底下有哪一个人不死啊？对不对？嗯，所以当时我们讲楚国一个王，他看到风景很美的时候，说美啊，这个山河大地真美啊！哎呀，可惜时不多矣哦，如果能够让我怎么样多活几年，多好啊！那其他臣子就拍马屁说：“哎呀，吾皇万岁呀、啊，万万岁呀、啊，怎么样都讲不会啊，讲这些好话。”就只有一个，他说。如果都是这样，轮不到你做，那你也没有这么快乐。一听果然，以前王室里面是不是你以为当前皇的这个儿子你就安全了、啊？还没有登上王位之前，那个斗争，那个不仅有时候父子会互相伤害，兄弟之间是不是也互相伤害？然后群臣之间是不是互相伤害？只有做到大位的时候，你拥有天下，嗯，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正所有，那时候你才会觉得。他是好的吧，他就说如果你的父亲不死，你的祖父不死，轮得到你吗？他一句就戳破了这一个什么幻梦。所以说我们人就是这么呆哟，就是常常用这些麻醉的东西麻醉自己。嗯，你以为你自己会活得很好吗？会死得很安然吗？谁都不肯打保票，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万全的准备是什么？就好像买保险，如果自己有买了什么身后安家，你就不必为你儿女的什么未来一切，然后如果是说有这个医院的什么那些重大病的什么伤害跟照顾，那得到的时候也比较不害怕，是不是？至少经济上面没有问题嘛。我反过来讲，就平常你有买保险，这里的保险是念佛的保险，修行的保险，你有这样的时候，你的心知道说你平常是用这个法门在用功，相应到这样佛陀的这种智慧还有慈悲愿力，你纵然没有修到说见智本心是智本心，可是你深信佛菩萨的什么慈悲愿力仍然不会让你颠倒，因为你已经在平常的用功把自己的信建立了。如果是真正的我们讲说真实的正信，那在佛法的修行里面，例如说像我们净土法门所谓的信愿行，那我们例如说信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是这样的殊胜不可思议，你就不是只是升起一种贪婪的心，然后觉得说我自己一切都可以不必用功，那就不对。你应该更相应感受到哇阿弥陀佛的伟大，为什么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能够发出这样的大愿，要利济一切众生出苦得乐。为什么我们自己现在每天所见的就是自己小我，对不对？常常所思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稍微有一点环境或者什么情形不合心的时候，自己是不是起心动念常常就不安，常常就怪这个说那个，就引起种种不满，你看何其可怜，对不对？啊，我们的学佛学的是如此的样子，而佛菩萨他们的学佛呢啊，却是怎么样能够从种种的逆境不顺的境界里面，困难痛苦烦恼这个充满的境界里面，自己不为之打倒，不仅能够真实的承担下来，承担自己一切，还要怎么样去照顾更多更多的人。所以这样的心才是我们该学习该向弥陀的本怀本愿来学习的，要自己能够有本事，你才不会被一切的考验所击倒。嗯，我们古代有一个官位很大的这个子孙跟邻居吵架， 结果邻居也是很有钱也有点势力的，那么你盖房子扩出来一点他也扩出来一点，你盖得高一点他盖得更高，把你的视线又遮住，哇，两家就常常怎么样吵架，各有各的势力，最后这一家写一个信千里迢迢送到京里面给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当朝宰相，当这个宰相收到家书的时候，他千里迢迢来家书，以为家里以为什么重大事，他竟然只为这样的小事，他说你何不如让他三尺，让他三尺也无妨。结果真的他让了三尺以后，另外一家一看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觉得很怪啊，本来斗得你死我活，大家都拼看谁本事大，对不对，你也不愿意输我也不愿意输，各争种种的胜，一听看这样很奇怪，然后最后探听，哎呀，竟然知道这样，自己也马上升起惭愧，也把这个高的或者占更多的他也让出三尺。结果真的在我们中国有这个地方，每一个人盖房子都是往内缩三尺，让空地给大家。所以说佛法就是要从这里去体会，不要只是一昧的认知说，哇，我家有大人物，你们家都有大人物，对不对，我们都是佛菩萨的弟子，是不是都叫佛子，是不是，可是能不能成才要靠自己啊，有皇帝的老爹，但是这个儿子就不见得能做好皇帝，我们都是佛的佛子，可是我们能不能成佛，将来啦不知道何时，那就很可怜，我们应该好好努力。所以说看到四十八愿，我们应该要学习效法什么，效法阿弥陀佛，在因地他这样做，所以今日才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们就应该从这里去学习，去观摩，去效法，然后改变我们自己所有的身心种种的一切，这样子才叫做善学佛法。否则见的只是经典里面的利益，哦，书写读诵有多少多少的功德啊，你都是往那上面去走，然后不然就这本经是最尊最贵最殊胜最难得，然后读此经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有没有，全部都掉在这里。你说你如果学佛是这样，那就代表我们自己心里的种种的恶龙猛兽黑风夜叉罗刹都没有断，如果你真正知道，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们要看的就是要像佛菩萨在经文里面指导我们的，例如说四十八愿，我们现在看到，例如说舍我得佛，国有第一恶鬼畜生者不止正觉，在我们每个人多生累劫生死轮回之中，我们三界六道是不是头出头没，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智慧也没有这个神通，不知道我们曾经在哪一道过来，但是佛法既然有这么说，我们绝对不是这一生才是来做人的，那么做人已经这么甘苦，对不对，甘苦，那做三恶道众生是不是更甘苦，那怎么样啊？想想如果自己有朝一日从这些走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发愿不要再走了，不要掉一次粪坑已经就是够笨了，那还要再掉下去。所以古人跟一个好朋友耶稣，他说哪一个人早死的话一定要先回来啊，不管他是在哪里都要回来告诉说死后的境界是怎么样啊。结果两个人都说好了，那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出家人，然后修行很好，他先走了，那位居士七等八等等了好久，从来都没有梦过也没有见过，那么于是他就说学佛拜佛没用，为什么，因为我跟某个人约束说死后的，那如果说还有这个来生的话呢，一定要来告诉对方，结果他都没有来，可见呢死后什么都没有。那么结果呢，有一天遇到一位禅师啊，他说你的朋友为什么没来，如果你的朋友没有好好的修，他如果是在三恶道里面生死轮回，就好像在天牢里面的众囚，他是不是想出来就可以出来啊， 他说哦，这个妈的，你放我一个小时，我去见我的朋友，我再来服刑。天底下有哪一个法律是这么宽松的？是不是？所以说，如果他是在受罪，他能不能回来告诉你？他听一听，有道理。可是我的那个朋友，他修行蛮不错的啊，他应该会来告诉我，他不是在三界的牢狱或者六道生死苦恼的牢狱里面受苦啊，他一定会来告诉我的。那结果这个禅师就问他：“哎，你小时候有没有掉过粪坑？”他想一想，有哎，以前乡下的那个粪坑啊是挖洞蛮深的，然后呢两块木板就这样隔着，然后就这样屙，然后那个两块木板呢，如果是大人刚好，如果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的腿很短，所以很多小时候找不到小朋友的就去粪坑找。所以说掉过粪坑在古人呢是有的事。他说你有没有掉过？他想一想说有。他说那你还想不想再去？他不要了，一次就够了。在粪坑里面哪里好受的？他对呀、啊，他还听不懂。对呀、啊，他说你那个朋友已经掉过粪坑一次了，现在你叫他再来掉吗？意思再跑到人间来，人间是不是就是个粪坑啊？靠他远离都来不及，哪里会再要进来告诉你呢？所以说如果业轻的他也不会再来粪坑，那么业重的也出不来、哦、所以说我们自己学佛的人，那么深信因果，知道一切的业因由自己所造，当然就要由自己所还。所以说当他看到来时路的时候，他不仅为自己受着苦，然后全身累劫这样苦不出来，这种悲惨他自己当然深深的怎么样有所感触，然后再看其他的众生也这样，所以三恶道苦马上怎么样就会发愿，说将来如果我成就的时候，我的国度里面有没有地狱恶鬼畜生？就没有。这是指佛菩萨的愿力，那么这是指悲心的一种流露。所以说诸位，我们想要成佛，想要去西方，我们就首先要怎么样学佛菩萨，时时刻刻对于苦难的众生我们要起什么真正的悲心。你不要说因为这个人好坏哦，好坏的你就不去救他，还是仍然要用什么真正的大悲心去努力。然后这里面的恶鬼地狱畜生，在佛法上面我们讲说修行菩萨要成佛的话一定要怎么样悲智恶言，有没有？什么叫悲智恶言？慈悲跟智慧要怎么样？要同等的庄严。那在这里我们就要自己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地狱恶鬼畜生代表是我们心性里面的什么贪嗔痴的三毒。所以说自己常常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要想阿弥陀佛的愿力，第一条就是国无这些三恶道。所以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希求往生净土，我们就要把心中的这三毒火三毒的这些什么境界要常常从心里关照。我们讲说畜生就是愚痴啊，地狱是火啊，地狱是火就是嗔恨啊，那么恶鬼是贪啊，贪婪永远吃不到，永远什么都不满足。我很多世间的不都会真正珍惜现有的一切，常常都把自己身边最美好的身上最美好的都把它擒护过去，然后才四处在外面追求说要更好的，那种人都是最傻最可怜。你要感受到你生命现在真实的甜美，真实的圆满，念念相应到佛号的时候，佛心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那你感觉到你就会珍惜它，然后去爱惜它，然后慢慢的更去培养它，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儿女，包括种种的因缘。例如说今天你们在这里念佛，有时候我出去外面走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义工在这里怎么样工作，尤其是我看到一位哇做的全身都是，他看到我好高兴啊，法师你回来了，辛苦你辛苦你，我说才你才辛苦呢，做得这么辛劳，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辛劳？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庄严的圣地，人人要珍惜他，爱护他，去经营他，去使得他更美善，然后自己生命也才有一个安心之处。众人都这样，那么自己的道业你怕不成吗？ 个人修很难，可是如果你在树林中每一棵树都是直的，你这一棵树会歪吗？就不会歪，它自然会往上直。所以说只要我们天然是叫做众善善人聚会一处，有没有善恶道的众生就自然没有。所以心中的三毒贪嗔痴除掉，第一恶鬼畜生也自然怎么样尽除。所以说读到这一句的愿力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从什么心性上面去关照去圆满，然后才能相应到佛心。佛心己心不二，你必须要做到这样心心相应，才叫做真正修学佛法。否则只是用我们自己的生死心去贪求贪得，永远不可能。第二说，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受众之后，复根三恶道者不起正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成佛以后，我的国中其实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人寿命都非常长，但是不管多长，是不是有时尽的时候？有。那么有时尽的时候，如果像我们讲说在四禅八定里面的最高的什么飞翔飞上天，它一进入就是八万劫。八万劫好大好长啊，可是只要那八万劫一来的时候，它马上比直升机掉下来还快，那么马上怎么样就堕入到三恶道里面去。所以说如果是像我们娑婆世界的天人，他们呢就没办法，一定会堕落，因为天福所有的福都享尽了，那所有的恶业一定现前。那么因此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以前修行也看到自己曾经做过天人，对不对？也享受非常美好，可是当他享受完的时候，是不是就马上堕落？因此这样的害怕，这样的恐惧，那么如果不是善修佛法就近得解脱的人，永远都逃不了这个关卡，是不是？所以阿弥陀佛发这样的大愿。同样的，那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要去效法去学习，学习阿弥陀愿力，处在我们讲说福报最好最善一切因缘都最美的时候啊，我们要常常怎么样持盈保泰，听过这句话吗？不然你就会乐极生悲。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要习福以后要去怎么样培福，有没有？然后去做更多更多的，这也是一样。这就告诉我们学阿弥陀佛啊，如何能够不会在福报一切都很好以后，然后最后又走上悲惨的路呢？就常常用一种真正的关照，关照什么？世间一切的无义财富如烟云一样很快就散尽，善于珍惜这个世间的钱财，然后去培更多的福气，成就更多的众生，然后也善于珍惜我们现在有的法财。你们可以来念佛，来禅修，来做种种的布施修行工作，也要珍惜这样因缘，要一分一点一滴的去经营。所以这都是告诉我们如何来效法学习菩萨真正的愿力。你说这样做，我们跟佛心是不是就打成一片了？常常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心就是佛菩萨的显现，世间所有的一切也就会像净土一样的这么殊胜。好，晚上讲到这里，那么明天我们会继续讲过去，至于讲多少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听懂了多少，然后能够实用多少，然后只在耳朵听，心都不会跟他奉行相应，那你叫做什么？背着这个金架的什么的可怜的愚人，那就没有用。你三藏十二部给你常常背都没有用，要把它化成生命真正的实力。你看念到阿弥陀佛的这四十八愿，你就常想自己是不是这样，如果掉进到这样的境界里面，你很难往生极乐。唯有发出跟佛一样的心，我们讲说光光相照，感应道交，这时候你虽然未到净土，虽然未见佛陀，可是当下你就感受到你的身心是如同在极乐世界里面。好，谢谢诸位，阿弥陀佛。